还是回到刚才的那个上的，那就是那个关于关照这，你看看你还有啥有为无为的这个不解释那个了，就是说说你这个关照这怎么了？怎么了？就是要你觉得你应该关照，你觉得你应该关照的这个，你就是说遇到具体的事儿，就是不跟着贪嗔痴慢疑跑，这是关照。但是关照的内涵不止这个，关照的内涵是当你没事的时候，你提了一个关照，这个时候就应该砍掉这个关照的念头，这就是关照。就是说的去妄显真这个地方上是另有一个真可显吗？还是只要去妄它就是真啊？没有另一个，你怎么另外拎出来一个关照呢？你拎出来一个关照，拎出来一个见性都不对。
想过的就是，去妄这个关照，对。
你也不是一直有妄啊，你有的时候不是妄啊。你这样一直做下去，你现在就这个东西是你的大妄想，你要一直做下去，你怎么了？就是让你不满意，咋了让你不满意？没有一点逍遥的味道，没有一点潇洒的味道，不行。你现在就是潇洒了，当然了，你哪个地方不对了，你还可以改，照样是好汉。但是你不能想那种味道是咋了，是不够啊，还是怎么着？你也可以念咒啊，念念大随求，你想修修修大随求也行。
大师就是不自行不依，
对对对，关照它并不是关照它的，不只是加一个东西啊。对，这个我们不是经常说吗？对呀、啊，你现在不就是没事在说关照吗？只要你见性这个地方上站得准，根本都不用多提关照。只要你在见性这个地方上站得准，那都是应该的，那还用说什么呀？再说不关照你怎么不，你不关照能上了可累呀。打点是两个问题，一个是见性，一个是关照。好多的修观迁坐的人，他对关照没有兴趣，对见性也没有兴趣，但是他觉得他要修个什么，他叫修行人，他认为他要有相的去修一个什么东西。好多的。是啊。是。他发现不是这个方向，他也早晚开悟。他只要有迷，他就会。他现在他发现，他要是真的是这个方向，他开悟可快。他现在发现没有调整，没办法。有的人是那样。现在有一类的人，就是说的他，像他你说的这个本来是佛什么什么这一类的，说的可含糊。什么叫做本来是佛呀？说的是佛性这个地方上，不能说本来是佛。说的是佛性，佛性这个地方不生不灭的。你说觉性也不是没有道理，但是你不能因为是个觉性，你就要一直提着一个觉啊。你是不是需要思考一下才知道它很平常啊？
吃饭不是
那你说还是往平常上去会吧，肯定是不思考那个对。我的意思是那个平常啊，就是你平常的这个是对的，你不要思考一下这个觉，或者是有一个思考了以后才有一个清清楚楚，这肯定不对。就是你说的平常的这个对你来说我觉得更合适。说的人也不顺啊。每个人说顺的时候都是在他不顺的时候。他不顺的时候他想到，哎呀，我前面有几年是顺的。是这样的，或者是他看别人是顺的。他没有说，哎，我现在这个时候很顺。你这都是一种误会，都是一种误会。总会有各种各样的困难，这个困难取决于心，取决于你的心。认假做真了，认假做真了，认假做真了以后，在这个真上这个东西，你比如说有和没有，它就对立了，生和死就对立了，顺你的意不顺你的意就对立了，贫和富它就对立了，是心的事儿，是因缘，这就是因缘一场。反正是你家里人有病，应该尽力的去治他。但是也别有过多的压力，求佛吧，求佛加持吧，求佛加持。然后你自己也修，是珍惜生命还是修行吧？实修吧，至少死了不慌恐，死了不后悔，死了不害怕，死了不后悔，死了不慌恐。就这样，这个修行，修行啊，就是达到这个还是很容易的。为啥加不上去啊？
走了
，不是，你发现你没有念咒，你就念咒，跟你想做不想做没有关系，你就是念咒。念咒是时间最容易过去的。如果你要是想着让它快点过去， 它就是时间就会变得慢。嗯，就是只管念咒，只管念咒，不管，就像是刚开始似的，只管念咒，只管念咒。所谓的做四个小时，还是做两个小时，尤其是做四个小时，那个时候就是逼着你，让你只能念咒。它好就好在这儿了，你那个想法不重要，你做下去，你就是想做下去，也不是什么好想法，因为你没想到念咒啊，你没想咒语啊，
光想着怎么找着这个时间熬过去、
嗯。不是这样的，就是说的念咒是最容易熬过去的，谁不想熬过去啊？念咒最容易熬过去，就是这么熬下来的。千座都是熬下来的，苦差事能应付过去也好，你要是一切的这些事儿全都是应付差事，也就没事了。
好，
你这不是叫这叫做随缘吗？我看应付着能做，但是你别断做。他有的时候的心啊，一时半会儿的，就是他心他的情况，他心态不一样的。有时候觉得这个特别重要，勇猛心很强；有的时候不重要，但是也不断做就很好。
有时候突然就感觉特别有的啥事儿是吧，哎呀做的咋了，不像做了，就感觉后来就想想，哎呀做这么多做了，你这算是可惜了
啊。对对对，都是这么想的，是都是这么做下来的都这样的。
有点不要不要想
啊，就是说本身既然产生了这个妄念，要弄明白它为什么会产生这个妄念。你是因为这个你都不知道，压根从来没有产生过妄念，这是他另外一个，不能光说他是他佛性的一种功能，他还有另外一句含义，就是压根就不存在那个产生妄念，压根就不存在那个无明妄动。那时候就因为你这一问，就是因为你总是要弄明白，总是要弄明白，就是这个东西。这两个东西是一个东西，只不过是一个细微，一个粗大，一个是最开始的，一个是后面的很粗的。但是实际上的这个开始跟结束，这本身这就是个虚妄，就没有这回事儿。就这么说吧，就是你就像是念头升起，或者我们人的生灭一样，人的生死一样，有生有死，对吧？实际上它压根就不存在你这个生死这一大，这叫了生死，这在佛教里叫做了生死，这是真正的了生死。至于他去什么地方，有助于他修行，有助于他安心，那是佛法的方便，但是都是烘托这个地方，其实没有一个生死可了。这个地方是虚妄的，你认识到它虚妄的了，这些东西就是它就是你要是根本上认识的，它就是害你，就是真的害你。即便是你有一些习气什么的，害你也害不到哪去。妄念本身就是虚妄的，
它虚妄的，这样算虚妄
吗？迷的人来说，他接受不了，所以跟他说这是悟。你悟的地方，他都没有生死，他谈什么了生死啊？也就是他都没有那个迷，他谈什么悟啊？就是那个爆炸的那一类的东西，就是好多的人他练气功，他也有练气功啊，或者是他闭黑关什么的都说不准的，但是他跟见性是两回事儿，见性就是知见转变了，这就是佛教跟不是佛教的区别。我跟你说，我那个时候碰见徐老，我问爆炸，徐老马上就说不是爆炸是见性，见性也不一定是爆炸。这个地方主要是看那个解脱跟那个解脱之见，就这个地方的问题。那个你看那个出家人呢，他有受戒，他的那个受戒的，如果他持戒持得好的话，那个就叫做别解脱戒。别解脱戒是什么意思？别解脱戒就是你持的这个清净，你持的这个清净，你不犯贪嗔痴，那么你这个清净你会有一种，就是有一种的，就是没有贪嗔痴慢疑的这种的样，这个叫别解脱戒。所以呢，他这个跟解脱和解脱之见，前面的那个解脱就是指的是他没有贪嗔痴慢疑，没有那些那个粗重的妄想执着的那个相。解脱之见是指的是究竟的根本的解脱智慧，是一种智慧，应该是指的般若，应该是这个。你要看看佛学大辞典，这两个不一样。前面的是相，由于他那个用功，他扶住了贪嗔痴，这个时候的话，他显不出来他有什么烦恼。这是第一种，第二种的那种呢就不是了。第二种是他根本之见，他的般若解脱是究竟解脱，解脱之见应该是指的是这个第二种，要看佛学大辞典上怎么说了，查一下吧。连没有也没有，你还多了一个没有。对呀，解脱，解脱之见，知以实解脱，谓之解脱之见法身，即后得智也。会而得解脱，有解脱而有解脱之见。解脱之见就是令众生，就是开示悟入佛智之见。他不光自己就有开示悟入，就有佛智之见，而且他可以令众生有开示悟入佛智之见的，能够入正，能够引众生入道，能够引众生究竟解脱的这一个东西就是妙用。他这顶上说了是后得智啊。
解脱，
有解脱而有解脱之见。你看他说的是由会断惑，断惑惑无之处名解脱，出禅破障，反观反照观心名解脱之见。看那个佛学次第统编这个最后一个佛学大辞典里面说了什么叫做解脱，正习俱断得尽智，谓之解脱法身。也就是这个地方呢，他的习气已经就没有了，就像阿罗汉似的，所作已办，不受后有了。这就是正习已经都断了，就是那些习气啊什么的都断了，然后就是这个叫做法解脱法身。然后解脱之见就是了了觉照得无生智，谓之解脱之见法身，就是证得了究竟究竟的根本智慧。这个地方叫我觉得这个解释更好一些，跟那个六祖坛经也能相对应。这个他不是说的后得智的问题，他说的是一个是通过那个压服证到四果罗汉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话就是他没有妄想执着，没有烦恼，就是这样。但是呢他这个时候的话他是还有个压服在，他没有在知见上究竟透脱，知见上的究竟透脱连这个没有烦恼的这个也要扔开他的。这个理论上你可以这样说，但是你就是上不去，因为你的思维不堕在有就堕在无，你从这里都是不可能出来的。你还是依靠佛吧，靠佛，靠佛的法门，不要靠你自己的思维。齐老师现在经常说，齐老师现在的说法跟以前的话重点都不一样了。齐老师现在经常说“事物信如意，如意不可信”。现在齐老师一次答疑里要说三四五次，四正分和正四正分就是我们八十啊，这个东西啊可以用来妄想执着轮回，这是轮回的罪魁祸首，轮回的根本。但是呢，你要是真正的，你要是发愿要解脱，你用它也可以正解脱果呀。所以说八十不光是有见分跟相分，也有自证分跟正自证分。自证分跟正自证分的这个正自证分就是指的是法尔本来如是的这个究竟觉性，正自证分就是你有这个修行的这个能力，就是说你去修行，这个叫正自证分。你去修行叫正自证分，修行了证到了觉悟，这叫做自证分。就是说你有一个能修，你有一个能证，有一个所证，你要是好好的修行是有可能转凡入圣的。这就是分一个自证分跟正自证分的这样的一个那个什么一个道理。你说的这句话就不是齐老师说的，什么叫我见性了，我们这个佛教里都就没有这种。
你什么关系，
就是说的通过你好好的修行是可能是正道的，绝对是有这个可能性，这个是你的佛性里头本自具足的，你肯定能够正果啊。我见性了，我知道我见性了，我这个天。但不是这个意思，就是通过修行最后能够正果。这叫一个是自证分，一个就是能证跟所证，始觉跟本觉。那这证字证就是法尔本来如是，你证到了什么？证到了根本压根就不需要你纠正。是证到的就是你证到了什么，这个东西叫做自证分。证自证分就是你要通过修行你才能够证到这个自证分。所以自证分叫做法尔本来如是，正自证分就是你要通过修行证到法尔本来如是。咱们修心中心的是实在的那一种的修，修正是修的是一种实在的，通过身边的这些情况啊什么的，随时的都有可能跟修心联系。它是一种学习，我们修心中心的呢需要这么广博的学习，对，它是搞理论，所以我们就是理论上就显得好像没有它想的细致。因为我们直接走的时候的话就忽略了这些东西的话不是一定必备的，而且这个东西也比较庞大，肯定对的，佛法的宗旨肯定是能出一切苦，真实不虚，绝对绝对是这样的。我们再说一点，就是说的每个人有疑问他有几种方式，有疑问的方式，第一个方式是他自己通过那个问答他发现这个疑问是个妄想，哎，这个事儿就消了，这是一种。还有的时候呢就是说他就是比如说修行的，他可能他没有认识到这个是妄想，但是他听祖师的，他知道这个时候应该是个妄想，他就用应断的方式，他不考虑问题的答案。还有一种的方式呢，就是在实修的过程中你给了他一个答案，他这件事的这个疑问过去了，他也不再惦记了，这样的话也算是他断了这种妄想也好，但是你别揪着这个答案就行。所以有的时候有的问题他不一定都怼回去，只是说的你在问问题的时候有这两种分类。一种的问题就是比如说像我也回答了，正面回答了刚才的那个，但是另外的别的人他就会怼，因为他发现这个是觉得没有必要，这种情况经常发生，经常发生。实际上的话只要你不再往这上去想都好，回答了你不往这上想也好。他不知道他还有个问题，他说的是我虽然不知道但是我还想问你为啥会这么想，你想这干啥呀。就是修心中心的角度来说，他觉得你是在打妄想。
那我倒觉得有的时候就是 你交流
还有一个，你这个问题啊，你问出去了，人家回答了，又怎么样了呢？你现在的情况主要是在这儿，他这个问题解决了，你又有新的问题了。这么多年一直在层，就是一直在有，还是要实修。或者这么说吧，从明心见性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它也不存在习气跟保证，它就明心见性这一件事儿。要么明心见性，要么没明心见性。就像我们有的时候也不是明心见性那个味儿，也要调整调整，也要的。也不是说一直都是明心见性啊，或者怎么怎么样，不是的，还是在明心见性这个地方上立足。你就这样说对心中心的师兄没有用，因为心中心的师兄他正在修心中心的过程中，你这样一说的话，他就觉得哎呀，你怎么打这个妄想啊？他就会劝你几句，没什么别的意思。这样像他这一类的问题，就是一下子就分成了两极分化，一类就是像我这种，我想哎呀妈呀，平时学的这些没有用的知识终于有用了，就有人会这么问。哎呀，我想着呀，幸亏这个，赶快考验考验我自己。另外一群就是修心中心的实修的，天哪，这人怎么问这个问题啊？噼里啪啦的时候让他赶快修吧。正好我这名相，我就好多这类的名相啊。我跟你说，那些他越不学的人，他这种名相的问题越多，问的可细了。我的储备知识刚想用一点儿，你知道吗？那也是被逼出来的呀。那齐老师刚才不是说了吗？他真的每天他都在催，每天都在催，催我们交稿子，天天熬夜熬的，逼出来的。那让老师弄又心疼，老师弄不完，我们去弄吧。就这样慢慢学的，在学的过程中就发现那个佛讲的什么东西其实不难，他主要是看他的问题，你就知道那个佛应该是怎么想的，然后应该怎么说。一下子都能对上号了，越对号越有数，越对号越有数。
不
懂不懂。是需要有一个适应过程，但是他适应了就容易。我刚修完千座的时候，我就别给我看清，别让我上当，我可不上这个当，别忽悠我。看了那些经了，发现跟踪绝对是一样。他说了一句话，说的是我法无实无虚，他怎么要夯实啊？你也是，你要夯什么实啊？你老觉得自己修的不好，我的受益啊，就是修心中心怎么会受益的？他觉得是他修六字别受益，实际上他修了心中心，他干什么都受益。修心中心，他很快的心就轻松了，轻松的可厉害。就像你这种，你一修你就知道了。六字名也有作用，但是六字名就是吃力一点，吃力一点，是不是？还是有一些吃力的意思，就是你修行你要用力。你现在修行要力，修心中心很快就轻松了，就活泼了。是哪些账要算的？你有的时候看一些禅宗的东西比较简短，比较简练，然后那个闭言录也比较简练，看一下老人讲解的闭言录也不错。是说那个千座过后，人工在哪里说的是禅海微澜，不是闭言录。
禅海微澜
是那个达摩阔然无胜那个。拈花录是元音老人那个他的录音啊，原来最早的叫拈花录。哎呀，这个东西很简单，就像是你我们有生有死，你能见得着他活了他死了。还有一个变异生死，就是念头的生灭，那叫变异生死。对对对对对对对。那就属于微气的生灭，不是见得到的。你比如说像心的生灭，那不就是念头的生灭吗？变异生死就是指的。
你咋断的？变异。
入地菩萨，入地菩萨分段生死已了，变异生死未了。分段生死就是有生有死，这就是分段生死。变异生死的这个解释本来就不是那么标准的，因为首先教下的这些名词啊，是教下立出来的。你如果有佛经，我们依据佛经，这是最好的。如果没有佛经，教下它有它的角度。对对对，所以说变异生死这个地方上有两个解释。第一个是他念头还有生灭，还有他还有微细的烦恼跟疑惑，这都属于变异生死的范围，对吧？这是第一个解释。第二个解释就是变异就是变化，它能够变短为长，变长为短，这叫变异。所以那个变异自在，还有一种叫变异自在啊，变异生死。你就是我们看从佛的角度看，菩萨是变异生死；从众生的角度看，菩萨那是变异自在。这解释就是有好几种的，嗯。不是的，我告诉你为什么，就是你说观照的时候，你说观照的时候的话，我们说的观照跟你说的观照，我一看是有分歧的。你对于那个观照，从各个角度去思维它，去分辨它，去谴责它，这个观照是对啊不对啊，实际上是在研究观照了，不对劲了。我们的观照，你说断，他马上就明白了，这就是修和不修，就是心中心的，不是跟你说过好多次了，观照是对修心中心的人说的。你这个没啥可断，不知道啊，没有啥东西可断。你该提起的时候要提起啊，你不能总是断，你断了你怎么过来的？你断了咱怎么交流的？这个千座过后的关照只是关照，还有一种是提起呢。 没有啥事你就去做啊，你去做啊，你去好好工作，奉献社会，服务社会。对，有益于人民，有益于社会，原因老人是一个最复杂的小社会，你就服务不好。原因老人有一次就这么说的，原因老人说那个无关无照是分段生死，无关无照就是凡夫他流浪嘛，那有关有照是变异生死。
啊，
就是菩萨他在修，他修的过程中他有既有修，他又有这种，他既有关又有照，他是变异生死。
啊，
佛并不是无关无照，你要说无关无照的就不是了，无关无照是真关照，不是那个谁嘛，不是那个涅槃经上不是说了吗？就是说的让文殊菩萨让善财找药嘛，还是佛让善财找药呢？然后善财看了说的是，你让我找啥？这遍大地无一不是药啊，他拈来一根草嘛，说这不就是药吗？这哪个草不是药啊？然后就说了，佛就说了，这个草既可以是药，它也可以是毒的，它既可以治人的病，它也可以害人的命啊。所以说这一根草看你怎么用啊，你这个大通智胜佛这个典故就看你怎么玩了，你这么玩也行，那么玩也行，你别被他玩喽。所以他各种的禅师对这个都有解释，这个没有啥呀，主要是看看你有什么疑问。你说说你这个大通智胜佛这个你具体哪一点有疑问呢？这个地方的话就分两种解释了，你要是这么说的，第一种解释的话，他一直在那坐着，他有个佛要成，所以佛法不现前，这是一种解释，就是刚才你说的那个慈命楚言的那种解释嘛，他有个佛要成，他就所以一直坐坐坐他也成不了，这种解释不成就不成呗，不成了大好一尊佛，这就是临济的解释啊。看看主要是不能成佛道，一听人一听就慌了，就慌了，他咋不能成佛道呢？就慌了，你也做不到，没有什么见呀，你做不到的，你还是好好修吧，还是回来了，又回来了，修吧你，要不然你跳不出来，你不是从有就跳到无里，要不然从无就跳到有里。实际上啊，从教理上还有第三种解释，教理上的解释就是说的是等觉跟妙觉，不是说了吗？等觉跟妙觉他们的正量是同等的，但是他福德因缘没有到啊。他福德因缘没有到，他就得等啊。他福德因缘到了，就轮得着他去当法主；他福德因缘不到，轮不着他当法主。他当旁边是敲边鼓的呀。等觉跟妙觉就是这样的。也就是这么说吧，佛给他受记，大家给他祝贺，天女给他散花，这就是一场因缘。所以你现在的这种的妄想执着、苦恼、苦恼不已，这也是一种因缘，它也是虚妄的。在我们这儿，从来说的是自性具足的佛性，从来说的是这个心地上的这个佛，
不是成那个。对面，
那不对，你对面的那个没在你自性之外，你那个意义更广阔。你现在的这个跟这个相，你老是对立，你不知道这个相也是你心的一部分。人家打你一拳就跟没打一样，你行吗？你，哎呀，我跟你说，你就修了。你要是真的喝了，就跟没喝一样，有能耐你就修。你修了就跟没修一样，算你是条好汉。你喝了就跟没喝一样，算啥？你看。你要是真的学佛法这件事，你就仔仔细细的、大大方方的给他修一下。再说也不是占你多长时间，3到4年。我主要的问题是求你修了，你修了之后，咱俩交流就好交流多了，3句2句就完事儿了。不是无话可说了，我们就各自去忙各自的，你忙你的，我玩我的就完了。那佛法可不是一直让人家有问题问的，那佛法不就是为了让大家对对对，就是除苦厄嘛，断烦恼跟疑惑嘛。你也可以学习一下佛的经典，就是这样，你跟心中心的师兄在一块学习学习，讨论讨论也可能有用。太相信自己的判断力了，万一哪天走出去了啪嚓摔倒了也不行了，完了这一生所学全部没了。不是，就是你摔了摔傻了怎么办呢？他还是就是这个地方在思维抉择，他实际上都妨碍着呢，咋不妨碍呀？大家说点重话都有一些妨碍呢。你要是真不妨碍啥，你修也不妨碍啥呀。嗯，你这个地方你还是仔细一点认真一点，你已经这么多年不修了。
世间宴他急在这宴酒还没有宴酒头。
齐老师当时就这么说的，齐老师说的就是没有事多增加点脚力有什么呢，只是说你看他那个理儿像你也能学这个两句，实际上是相似性，它不存在印证，是你修了实修了证悟了然后跟佛说的能够印证。
对，
哎，对对对对对，并不是并不是跟你原来的那个理论印证，不是的，你原来那个理论你还是扔开的，不是的，原来的那个理论是你看到了佛经产生了一些相似的见解。心中心的观是随时可以舍掉的，只要你发现了你就给它扔开，发现了你就给它扔开，就发现了就别搭理了，发现了就别搭理了， 只要你打坐，你自然都会有发现的能力。它最关键不在于发现，不在于那个知道，最关键是马上不搭理他，马上不理他。
哦，
他是心不心，心不心的精髓。不跟着他跑，不搭理他啊，不搭理他，没有什么值得搭理的，别搭理他，别管他，别跟着他跑，这是心中心的精髓。哎，对对对，这个李师兄你不知道，这一块他有发言权。他最开始的时候，他就是说我没开悟，我说可以啊，我没开悟。我说那你去跟齐老师学，他说齐老师也没开悟，把我们两个都骂一顿。我说那你为啥要灌顶啊？你这不是找死吗？傻呀！他说他去奔着元婴老人，他找齐老师灌顶的。哎，我说那也可以，他就这样修出来的。他的意思就是说的，我不同意他，那就是我的错。他刚开始就是不光我错了，齐老师也错了。
现在他错了这个阶段，
不是，就是他有过跟你一样的，就是你可以参考一下。就是我们两个观点不一样的时候，他自己的心理状态是这种状态。就我们两个观点不一样，我的意思不是你要跟我一样，就是当你跟别人不一样的时候，他的意思，他刚开始的时候他观点不一样，他是说的是别人不对，但是他实际上他自己有反思。你那个坚信的东西，他那个地方你只要有个坚信，反正你迟早你就会有，你现在就不可能百分之百的解决问题。你现在不说别的了，就是你那个坚信的东西不给你挖掉，但是你有那个坚信，你肯定你自己有疑。对，他说的这个跟我说的一样，就是你只要有坚信，你肯定有疑问，你自己的疑问跟你自己的信会打架。
我认可。
现在就是这个，不是我们要撬动你的信，是你自己有跟信跟疑，他之间还矛盾呢。
我认可。
那你怎么做呀？我的意思是你要是真的这有矛盾的话，你就应该忘了那个信，你好好的修心中心，耽误你啥了？
对对对对对。
也是一个老师兄了，
我经常听到他提问。
对，我22年修完的，就是说这几年没怎么、
我知道我知道你的情况。你是那个南永林是吧？
对对对。
好，你说你的问题吧。
问题就是这个经常性的挣扎，就是想这个寻思这个性是怎么回事，还没明白。经常性的在
这个
地方纠结。
是不是另外有个性可明白、
啊？
我再说一遍，你这个没明白就是性，并不是另外有个性可以去明白。
这也没啥呀。
啊，
这个没什么特殊的呀。
可明白？当然了，没有什么特殊的，是你自己一直想要特殊的。
这个不还得灭吗？
你现在修了千座，想要特殊的这个心能消停一些。
还，我还是担心会灭。
担心会什么？
我会灭呀，就是。
什么会灭呀？
就这个心会断灭，就是不知道了，就是不能保持一直知道。
你这个不知道，这个时候那个不知道就是性。
好像是我还是想求一个明白，一直知道。
没有另外的东西可明白。
就是说不知道这个事儿，我接受不了。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我现在想其他东西了，我知道在想其他东西了。这个就是性肯定就不见性了。这个时候，
不是的，不是的，这个性本身就不存在一个见的问题。你想其他的东西全都是性，你想其他的东西不想其他的东西全都是性。但是你想不好的东西你要改
啊。如果明一直明白不过来，那个这有什么办法呢？我感觉我这个扭转不过来了。
没有什么东西需要扭转，你不要给自己下个死定义，肯定扭转不过来了。没有啥东西需要扭转。
我还是在那个在学习吧，好像还得需要时间。
对，你叫无相离相，不是原来有个这个东西有左，你把左扭转到了右，不是这个意思。无相离相，你学就学这个啊。
行，老师先这样吧。
好好。